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0月15号到10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法轮功旧金山法会，师尊莅临讲法。2014年10月16日，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比尔格雷厄姆市政礼堂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午近10时，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并为与会的法轮功修炼者讲法与解答问题2个多小时。与会者还聆听了多位东西方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他们在修炼路上的神奇经历，以及向社会各界民众讲真相的交流体会。16日的法会会场庄严殊胜又祥和，会场前方悬挂着法轮功创始人的法像和法轮旗帜，两侧挂着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横幅。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约4000多名参加了旧金山法轮功交流会，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地的12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德法修炼、提高心性及向世人揭露中共迫害、讲清真相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上午近10时，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全体与会者恭敬起立，并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随后，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法轮功修炼者讲法与解答问题2个多小时，讲解了当前的正法形势，鼓励学员们修炼如初必成。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形成整体的本身就在清除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去外地和同修小范围的交流了一下，感觉收获很大。大家都认识到，在今天正法修炼时期，我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协调配合，互相取长补短，让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整体，做好3件事。下面是具体的好的经验交流。在揭露迫害方面，当地同修的经验也很宝贵。第一步，他们先搜集到当地公检法的比较完整的数据库，分片区到具体的每个人身上，并且还要限定时间完成搜集，否则容易忘掉。后面大家在配合中就出现了奇迹，很偶然就弄到一本当地公检法机关单位的手册，一下子就获得了很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单位及个人信息，具体揭露邪恶的报道。刚开始他们是从大的方面去做，比如各类迫害众数等，也有一些正则邪恶的效果，但不明显，很难让作恶者对号入座。后面他们就进行精确打击，不仅有力地清除了当地邪恶，而且开创了当地相对宽松的环境。比如做专门揭露当地国宝队长的资料，一桩桩一件件具体详实，同时把这些揭露资料打印出来，坐车几十公里去这个国宝队长的家乡到处张贴，让他做过的恶事让他父母乡亲都知道。没多久，这个国宝队长就主动调离到了其他岗位，通过一个点清除正则一个面，当地国宝副队长有时见到法轮功学员会主动喊法轮大法好。在营救同修方面，举一个实例，他们当地几个同修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知道情况的同修马上通知，一方面大家一起发正念，同时通知打真相电话小组的同修密集的不停的 给当地派出所打真相电话。同修说，如果派出所不放人，我们就从今天打到明天天亮，导致该派出所的电话完全瘫痪，外面的电话打不进来。从另外空间讲，邪恶无法继续补充能量。最后当地派出所所长直接打电话来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的韧性，我被你们打败了。几个小时后，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全部安全回家。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还谈到，在公安非法审问阶段，我们整体就要做出快速反应，及时上明会曝光，打真相电话和家属需要人等等。如果大家整体配合好，同修可能就出来了。如果这一阶段没做好，到检察院法院阶段再去做也有机会，但是难度就比较大了。从另外空间看，邪恶蓄积的也多了，所以整体配合快速反应，通过各种方式讲清真相，清除邪恶很重要。再举一个实例，是在他们当地刚刚发生的事。他们附近县刚开始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反邪教小册子，刚开始当地同修麻木不重视，后面情况升级，直接在当地县电视台公开污蔑大法，而且反复播放毒害当地民众，并且传来当地610国宝要直接去当地法轮功学员家抓人。得知情况的附近地方的协调同修看到情况紧急，马上一个人去了该县，在路上又碰到其他同修，大家一起去和当地同修交流。首先从法理上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和我们自己的人心是密切相关的。法理明白了，大家就配合用各种方式向当地民众讲真相，没几天这一切就消失了，像从没发生过一样。在开创地区宽松环境方面，除了通过各种方式向当地民众用心讲真相外，他们还有一个每半个月专门针对本地区的24小时接力发正念，分成48份，每半小时一份。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半小时比较容易集中念力，首先选择比较负责的同修，由大家来认领具体时段，同时告诉他一定要在负责的时段做好，就像看天门一样，不要放过任何邪恶。在协调配合上，大家都是协调人，很多人还只是把这句话停留在概念上，他们是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比如当听到有哪一个同修被非法绑架时，第一个知道这个情况的同修，他就是这个项目的协调人，他就会马上去通知其他同修，协调配合各种方式营救同修，其他同修就会无条件放下手上的项目去配合。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好，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在交流中，大家也谈到协调项目和别的项目一样，要想做好，必须首先把法学好。无论每天再忙，一定要保证每天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学法，雷打不动。到了这个时间段，常人的事就不说了，就是大法的事，哪怕再急再大也要放下，就是静心学法，而且要入心，这是最关键的。对同修最好的提醒，就是提醒他多学法，多看书。
修炼体悟，警惕文学名著中的色欲因素。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名著更是如一颗颗明珠，闪闪发光。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名著是人封的，不是神认定的。特别是近代被认定的名著，往往其中存在糟粕，其中可能充满了色的因素，也可能存在其他不好的因素。今天我们就其中色的因素来探讨一下，以其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 乱人心智的西厢记，借银善书寿康宝鉴悔过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明嘉靖间某生东临一妇甚艳，屡屡流盼，一日乘夫他往，血墙招生，生意心动，问从何来。妇沈曰：君读书人，岂不意于东家强乎？生取梯而上，忽转念曰：人可瞒，天不可瞒。遂下，夫又趋于故处顽挑，生复情动，重梯而上，以其墙欲过矣。又忖曰：天中不可瞒。即下，拥门而出。次年乡试北上，点试者进场之际，秉烛独坐，忽闻耳畔言曰：状元乃奇强人也。几榜后寻及，始悉前世。其中君读书人，岂不异于东家强乎，就是出自于西厢记的故事。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数十主人在绣像王石鹏真本经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于常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榆木者，然皆属淫词，可见当时《西厢记》流毒之广。据说《西厢记》的来源如下：唐朝诗人元稹看见表妹绝世美貌，一心想娶她为妻，求婚遭到拒绝后，他恼羞成恨，愤而写了《惠贞记》。作品中虚构他表妹和人偷情唱和，诽谤他表妹的名节，非但导致崔莺莺蒙垢千秋，而且把后世读者也引向偷情私会的邪路，结果元稹不久就遭恶报，在万分痛苦中死去。这还不算，死后他的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后世的王实甫在惠贞记这一题材的基础上编写成戏剧《西厢记》，露骨地描写张生与崔莺莺偷情私会的情节，结果书还没有完成，作者王实甫便无法克制情欲，从而咬舌自尽而死，恶报竟然显在当时，真是报应丝毫不爽。而如今《西厢记》被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并且被推崇，人们暗受其毒而不自知，岂不悲哉？二，意淫导恶的《红楼梦》。陈其元在《雍贤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罪，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漏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亦为之疑，所谓大道不操干毛也。丰润丁禹生忠诚巡抚江苏时，言行禁止而足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之之故。于弱冠时读书杭州，闻有某古人女名燕公时，以酷事《红楼梦》制成债籍，当眠坠时，父母以世书疑惑，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遂死。杭州人传以为笑。此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洞庭之子雪芹所传，洞庭在官有贤生，与江宁知府陈鹏年素不相得，及臣被陷，乃秘书见之，人有以为贤。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临清天礼教，临为逆，勋被诛，复其宗，是以为撰世书之果报焉。梁功臣在《北东园笔录四篇》中称：红楼梦一书，会淫之甚者也。汪坤在《寄瓜残醉》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可见当时对红楼梦还是有很大的争议的。1938年4月28号，毛某某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讲了一段话：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部很好的小说。可见直到民国时期，红楼梦还是很难登上大雅之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发明意淫的概念，并用很多篇幅笔墨描写男女乃至男男相悦之情，结果一辈子贫困潦倒，书还未写完即遭现报，困死窗下，子孙断绝，死入地狱。高鄂续写此书亦遭恶报，削官入罪，家道败落。如今《 红楼梦几乎成了文化人中高雅的代名词，在世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茶，用其中的意淫危害着大众，人们却还在盲目的追求，悲乎。三，宣扬异类的聊斋志异。聊斋使人心乱，阅微使人心正。聊斋志异中描写了很多畸形的人狐恋、人鬼恋等，使看的人想入非非，并且对于传统的人的规范是一个冲击。现在很多的作品都是为妖魔鬼怪翻案，如法海禅师《降伏蛇经》本来是一个降妖的故事，后来竟成了许仙的爱情故事，而《聊斋志异》无疑是这样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实清朝时《聊斋志异》的影响和评论远不及《阅微草堂笔记》，直到郭若默写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聊斋志异》的影响才得以扩大。蒲松龄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学识渊博，19岁即考得全县第一名，取中秀才，但以后参加科举考试屡考不中，尽管其学识名闻乡里，但追求功名却始终没能如愿，直到71岁才按例补为贡生。寿康宝鉴中说，欲闻平地之雷，莫起寸心之火。中年潦倒，岂复学苦文高，一世尊瞻，昔世余贤败节，世人不察于所由，反或怨天而恨地，直来黄甲，只在心田，衣而紫袍，总由阴至，即为满地皆神，闻怨三场有鬼，习哉字字珠玑，呼吁灯眉落卷，畅怡翩翩锦绣，无端莫讥污闻，此时于时主持，孰谓苍天无眼，榜发三元，未有精神之德，连开并蒂，悬闻坠蕊之凶，倘能持正而不邪，自尔明归而路得。可见《聊斋志异》的写作对于蒲松龄的取得功名是有影响的。以上是三本影响广泛的名著，其中色欲的因素还是很多的，而被现代人推崇的很多作品中甚至于有更多的色欲的因素，这里只是和大家进行探讨，里面或许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于有偏颇之处，望指正。
不虚不取，走好最后的路。大陆大法弟子，记得有一次我跟海外朋友说，越单纯正直越具有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胆识，我们与常人在一起工作生活，容易暴露常人心。有人修炼就注重表面形式，注重轰轰烈烈的组织式，学法念书也走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交流和提高，没有根本的改变，没有理性的升华，这样不是实修。有的小组学法念完书就开始扯闲话传闲话，跟同学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气，还有人传邪恶网站，甚至给同学传谣，有人被带动着推波助澜。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中讲，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漏掉一个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同修见到听到应该指出纠正，整体升华。几天前同修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不虚不取，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尽快成熟起来。故事内容，前几天买了一只新手机，付清款项后店员说，这一张摸彩券送你，可以参加后天的摸彩活动，奖品有……我没等他说完，回答说，我不需要，也不喜欢摸彩。店员愣了一下，一旁要买 iPhone 6的大婶也回头瞄了我一眼。 我检查完手机准备离开，店员要帮我装手提袋，我说不用了，回去就拆封丢掉了。举步离开前，店员又递上一份小礼物，迷你桌历，我又说不用了，谢谢。旁边的大神忍不住了，他说我就知道你不会要，那可以给我吗？我没有意见，店员也同意。大婶说，这位先生真特别呀。我说，我付钱只买我需要的东西，其他不是我原本该有的，不取。送的东西若用不着，拿回去也是闲置垃圾，不取。不需要的一概不取。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如果不再追求一些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就会得到身心的解脱。师父说，只要救人中需要就重要，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重要。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一定要更加理智智慧地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信师信法，闯出生死大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大雁。我1997年得法，今年56岁。99年720僵尸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疯狂镇压，我被当地列为重点人，曾先后5次被邪恶非法关押看守所判刑劳教，历尽重重磨难，身体被迫害得已不成样子。这么多年来，我就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一切迫害，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师父的呵护下，我闯过了重重生死大关。现在我身体所有的病业假象都消失了，每天救人忙个不停，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由衷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坚定地信师信法，从根本上否定病业假象。2004年，我被关进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在这个黑窝里，我受到了蹲小号、扇嘴巴子、毒打等各种酷刑折磨。我满口牙被打掉，耳膜被打穿孔，直到后来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在沈阳医院抢救了一天。当时检查出体内长了2个12厘米大的肿瘤，瘤子上又长了3个6厘米大小的小瘤，舌头根底下都是米粒大的疙瘩，肚子胀得像要临产的孕妇，心肌严重缺血。在这种情况下，马三家恶警怕担责任，于2005年4月27日早上天还未亮，就急忙把我抬上警车往家送。在路上，毒打我的恶警大队长边开车边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怕我死在车里，说是回家。其实我已无家可归，我就暂时先到二姐家住下。第二天我就帮二姐洗衣服拧水，姐夫一下惊呆了，激动地连说，老妹子，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马三家就差来死信了，电话都打爆了，让去接人，你哥把坟地都给你找好了。姐夫是大夫，非常相信他认为的科学，眼前的一幕使他彻底转变了观念，从此非常相信和支持大法。我在二姐家住了2天，同修就把我接走了，慈悲的师父把我安排在一位非常精进的协调同修身边，我俩风雨同舟6年。该同修已去了海外，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刚到同修那里，我双耳失聪，记忆力减退，整天丢三忘四，尤其学法时迷糊，眼皮都挑不起来，发正念倒掌，直不起腰，月经常期不走， 双腿浮肿，手指盖有一半是翘起来的，煞白，肚子胀得老大，走路摇摇晃晃，上楼得歇几歇。同修每天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帮助我尽快从法上提高上来。当时亲友们都担心我肚子里长了那么多瘤子，劝我赶紧做手术，不然的话有生命危险。我根本不动心，我说我肚子里不可能长瘤子，都是假象，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身体都给净化了，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怎么还能修出一肚子瘤子来呢？那不是笑话吗？同修也帮我在法上悟，我们就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生死由师父决定。真能做到，一切都会发生改变。同修不仅在修炼上鼓励我，在生活中也处处关心照顾我。我当时没有一分钱经济来源，而同修自己也是靠打工维持生活，可是他还要资助我。在此，我也向同修表示由衷的感谢。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我忍受身体上的极大痛苦，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就走师父安排的路，用实际行动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一切迫害。有一次，我给一位老中医大夫讲真相，这位大姨很关切地对我说，外女啊，我看你也就剩三四克血了，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我丝毫不被她的话带动，仍笑呵呵地跟她讲真相，并请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姨连说谢谢。一天早晨，我练头顶抱轮时，突然感觉胸闷气短，恶心头晕，便一头趴在床上失去了知觉，直到上午11点多钟才苏醒过来。同修一直立掌给我发正念，看我醒过来了，他把煮好的鸡蛋拿过来叫我吃。我伸手去取羹匙时，竟无力地掉在桌子上。我立马发出一念，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又拿起羹匙把鸡蛋吃完，然后我就骑车子出去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么多年来，不管身体出现什么不适的感觉，我都不当回事，都认为是好事，就用正念看问题，就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迫害，邪恶就会自灭。二，师父时时保护弟子，邪恶休想取我的命。有一次，全市整体配合到法院发正念引咎同修，我也去了。一个同修看到我，吃惊地说，你走路都打晃了。当时我的体重只剩80斤，不能吃东西，喝口水肚子就疼，脸上灰秃秃的，没有血色，看上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一天，几位同修找我去交流，帮我发正念。我临走时，一位同修递给我一小块西瓜让我吃，说，你吃了，啥事没有，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这点事儿算啥，要转变观念。我就把西瓜吃了，然后骑车回家了。下午1点多钟，我正准备学法，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笼罩全身，痛得五脏六腑都挪位了。我立即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我身体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论我有什么执着和漏，一切都由师父管，都会在法中归正，任何生命都不配参与，邪恶更不配考验，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我就这样不停地发正念，手掌和腰立得笔直，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7点多了。 身体还是发正念的姿势，但是疼痛已经消失了。这次突如其来的剧痛，我知道是邪恶向下死守取我的命。若不是慈悲的师父看护弟子，我那次也许就一命呜呼了。三，再闯生死关，见证大法的神奇。2009年春天，我在一家熟食店打工，给顾客讲真相，送护身符，被恶人构陷，再次遭邪恶非法绑架。恶警把我拉到市公安医院体检时，就听一名警察惊讶地大声喊：哎呀，他肚子里有两个巨大的瘤子，19.9厘米，小肠都挤变形了，胆都挤错位了。我被关进市看守所后，当天就绝食反迫害，心里只有一念，必须闯出去，这里绝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不停地背法，发正念，向内找。第三天晚上，师父让我从天幕中看到另外空间邪恶纷纷解体，随即显现出五光十色的大法轮在旋转。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我抓紧时间给这里的犯人讲真相，劝三退，教他们唱大法歌曲。半个月后，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危状态，他们用120把我送到公安医院抢救。这时我二姐和姐夫接到通知，已经到了医院。二姐义正言辞地质问恶警凭什么无故抓人，并且连哭带闹，围观的人都气愤地骂这些警察良心都被狗吃了。一个警察直拍大腿说：下回再也不干这缺德事了。几个恶警见状灰溜溜地走了。我这次被迫害的整个人都脱相了。二姐把我接到他们家，到家后我喝了几口奶就想上厕所，发现二姐没在屋，心想这一关也得闯。我从床上滚到地上，爬到厕所，二姐发现后站在我跟前，就听她说了几句话，我就啥也不知道了。二姐往起抬我脑袋时，感觉人已经断气了。二姐夫连说这下可完了，血尸粪都下来了。二姐哭着大声喊：师父啊，救救你的弟子吧，这可是你的好弟子，他不能死啊。二姐喊了半个多小时，我醒过来了。姐夫激动地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今天要不是亲眼所见，谁说啥我就想听神话故事，这回我可真信了。二姐和姐夫同时走进了大法修炼。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在身体上承受了很多的磨难，但是有师在，有法在，我都走过来了。修大法是有福分的，师父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50斤一袋的大米，我一口气扛到6楼也不觉得累。电动自行车我不费劲扛起来就走，以前所有不好的状态都消失了。我体会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只要我们做事在法上，师父就会帮弟子，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所在层次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还把自己当作刚入门的新学员。作者童真。记得刚得法时，总是能把修炼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常人的什么节日，还是刮风下雨，总是能每天如一日地坚持户外练功和集体学法。不管遇到什么触及心灵的矛盾， 都知道向内找自己，哪怕达不到法的要求，至少知道努力按大法去做。迫害发生后，特别是在黑窝被非法关押的七八年中，为了反迫害，总是不配合邪恶，久而久之，思想概念中就形成了，警察说的都是错的，包甲说的也是错的，很少去思考自己在修炼上是不是在法上，是不是像过去一样的向内找自己。从黑窝回来后，这种别人都是错的，自己都是对的观念越来越强，先是和修炼人交流不到一起，继而是和常人在工作中发生矛盾，甚至演变为争吵。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在大法中修炼17年了，怎么还和常人争吵呢？这么多年是怎么修的？遇到矛盾，不管是正面的意见还是反面的意见，一概都不接受，这还是在修炼吗？想想自己刚走入大法时是这样吗？最近读了《明慧周刊》刊登的《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一文，触动很大。正法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自身的修炼还存在这么多这么严重的问题，真的应该引起重视了。最近突然悟到，不要认为自己在大法中修了多少年了，过过什么大关，救了多少人了，就满足松懈了，还是应该把自己当作新学员，在宏大的大法前永远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找回修炼刚入门时的那种心态，遇到矛盾时刻找自己，因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就提醒我们，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我们做到了吗？末节时，常人社会的东西没有多少是正的，有时不断的排斥它还污染你呢，放纵人心，主动去接触就更不用说了。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各地讲法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记得刚入门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看常人的电视，越到最后了，反而不如刚入门时的状态了。我体悟到，要改变这种状态，从现在开始，就从此刻开始，还把自己当作新学员，点点滴滴都拿大法去对照自己，还像过去一样扎扎实实地去实修。人类社会是大法弟子的一个修炼场，但是我们别忘了，人类社会也布满了旧势力为迫害法的一切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正用，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大的迫害场，而我们要从这个场中走出来，修好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唯有时刻拿出刚入门时的修炼劲头，一丝一念都用大法去衡量，路才能走正。邪恶迫害是无孔不入的，我们都能认识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是在外面，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丝毫未减，他们往往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执着，而演化能使修炼人消磨意志，干扰做好三件事的一切拜物，这同样是邪恶的迫害形式。为什么这几年有很多同修以病业意外的形式离世？这足以说明，在最后的时刻，邪魔对外面同修的迫害与对黑窝中同修的迫害同样严重。邪恶不管你是在监狱还是在外面， 他们把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有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只不过在黑窝，邪魔迫害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对弟子强行所谓的转化，用酷刑折磨，最后把弟子迫害死。在外面，利用大法弟子未去的人心和执着，演化各种假象，放大修炼人的执着，最后消磨你的意志。如果不能迅速提高，在法上认清这种迫害，最后的结果就是，在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一文中提到的，被迫害的出现意外，或以病业的方式离世，或长期处于病业中。我们时刻要在法上清醒，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要警惕，时刻用正念抵制各种诱惑，修炼如初，精进的意志绝不能减。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有时放松自己，只是向人的这边靠近了一点点，也许这一点点就是洪水决堤的那个意穴。师父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开始这个人修得也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生成了一只鹿，使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有些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已融入了自己层层的身体中、血液中，甚至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幸好，师父在法中告诉了我们能破这一切的法宝，向内找。可是我们往往遇到关、难时，老是向外看，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如果不向内找，不提高自己，那个物质永远也去不掉。向内找是剜心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也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提高上来，才能去掉这块黑色物质。修炼中的每一颗心也都是这样，也唯有这样才能修去人心。刚刚想修炼时，如果有一天没练功，一定要找时间补上。现在是不是还能这样做？有时误了全球发正念的时间，有没有找时间去补？刚修炼时，学法是用心在学，现在学法时，即使背得很熟，也是入脑不入心。一边背着，一边思想中想着其他事，两不误。两人发生矛盾时，师父告诉我们，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欧洲法会讲法，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像当初一样，能一如既往的这样做？我建议每个大法弟子都想想自己刚得法时是什么劲头，现在是什么劲头。如果精进的意志有减，从此刻开始，还把自己当作新学员，扎扎实实的去修。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有六处把修炼的修都写成了休息的休。两次检查时才发现，这也是师父的点化，修与修虽然同音，含义却差之千里。回想这么多年来，在修炼上真的是在休息了，没有修自己。遇事总是打着反迫害的旗号，严重忽略了自身的修炼。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 都真正重视一下自身的修炼吧，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精进实修，直至圆满。
重视手机讲真相的安全问题，作者重庆大法弟子。第一，打真相电话被跟踪。2014年9月21号星期天的上午，重庆某大法弟子在公车上打真相电话被跟踪。他用公交 IC 卡打卡上车，车辆开动后，他打开手机拨打真相电话，可是始终打不出去。他下车以后，在渝中区某背街步行的时候，发现有可疑车辆跟踪他，他警觉地甩掉了尾巴。那天他回家后发现有异常情况，他丈夫对他说，你走后不久，你的手机老是在响，因为我找不到就没接。于是他查看了放在家中的这个手机，收到了两条短信。一，你这张卡是新卡。二，对方声称是公安询问，问这张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问这位同修，他在公车上打真相电话为什么拨打不通，可他放在家中的手机怎么会被邪恶跟踪询问呢？他的大法弟子身份邪恶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第二，中共以身份定罪搞迫害。分析中共搞监控迫害的邪恶手段。一，公交 IC 卡是该同修用身份证办的，凡是身份证这些实名的东西都含有个人的很多资讯及手机号码等等，这些资讯都属中共邪党非法监控的范围。中共为迫害法轮功学员及正义人士，特别在身份证上做了手脚。而公交 IC 卡含有该同修的实名身份，一查一找。尽管同修使用的真相手机不是实名的，但他使用公交 IC 卡打卡是实名。而且公车上都有卫星定位装置，该车的行驶位置及车内的有关人员资讯都在邪恶的监控之中。据新唐人2014年7月13号讯，近期中共为了监控掌握13亿的中国民众资讯，花了10年时间，耗巨资建立的大情报绝密工程被海外媒体曝光，其随意践踏中国民众隐私权的监控手段和方式令各界震惊，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无处不在。我们从中共搞监控迫害的邪恶手段分析得知，邪恶从该同修的公交 IC 卡真相手机的使用时截获了有关资讯，查到了他大法弟子身份，就派车跟踪他。当邪恶行动被该同修识破甩尾后，邪恶又监控了他家中的手机，并发资讯恐吓该同修。二，该同修打真相电话一直拨打不出去的原因是遭遇了中共网络特务机构的监控拦截。中共邪党惧怕灭亡，惧怕真相，惧怕老百姓明白真相，就拼命地阻挡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三，据悉重庆拥有从德国进口的全国最先进的监控设备，这是薄熙来、王立军一伙邪恶之徒为搞政变及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正义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罪证。同时也请重庆同修注意，重庆市公安局的邪恶目前正在启动高清摄像头全市覆盖工程，在今年12月底之前将720批高清摄像头安装在重庆市主城区内马路两边的柱子上，摄像头布置得非常密集，达到市区内无死角的覆盖。四，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专门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证上做手脚，只要拿着身份证在中共检查身份的仪器上一扫描，如果出现此人修炼法轮功的标志，检查人员就可能做出一些非法的举措。在明慧网2014年3月31号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提醒同修注意自己的各类身份资讯当中说，在公安系统里有这样一个网页是专门用于检索的，里面有全文检索、人员检索、电话检索、车辆检索、账号检索、 QQ 检索等， 输入身份证号或手机号或其他身份资讯，在网页的右边会显示此人的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号等资讯，左边会显示此人在所检索省份范围内的详细资讯，比如检索此人在湖南省的资讯，左边就会显示此人在湖南省内各市的详细资讯数目，还包括湖南经侦、湖南网警等，里面的详细资讯包括很多，比如此人在哪个宾馆用身份证登记过住宿，里面的详细记录都有，哪个宾馆、宾馆法人、入住时间、退房时间等等基本资讯都有。所有这些资讯是长期保存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以身份定罪就是典型的文革时整人手法，有罪推定，先定罪后取证，都是伪证。这种定罪方式本身就是荒唐与违法的，在正常的民主国家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中共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残害中国人几十年。第三，应急措施。从该同修打真相电话被跟踪的事实，说明中共不法人员长期以来利用监控设施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监视、跟踪、监听、骚扰甚至绑架，这些非法的监控造成的迫害也是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之一。大法弟子要重视安全，识破邪党的迫害手段，保持清醒理智的正念除恶，解体邪党的以身份定罪的阴谋诡计，粉碎邪恶的监控迫害。希望同修在证实法的过程中要以法为师，注意修口，要重视大法弟子的个人资讯不要轻易泄露的问题，也提醒新手同修重视手机打真相电话的安全问题，可参照明慧网2014年5月21号手机讲真相安全注意事项等文章，以神圣的心态打好讲真相电话。如果需要在公车上打真相电话时，建议暂不使用公交 IC 卡打卡，使用零钱或硬币付款为好。一点浅见，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定中经历师父的身体巨大无边，师父的身体巨大无边。当我打完神通加持法手印，拉开两手后，就看到另外空间师父的公身坐在高高的莲花宝座上，正垂眉远望我。我知道师父为了让我看清，已缩小了自己的身体比例，否则我只能像以往一样，如同羽毛上的一个颗粒，在茫茫的空气中缓慢地漂移到师父面前，被师父的大手接住。师父的手心大而厚道，大到一手足以遮天，厚道如雄壮的雪域高原。我看不全师父的一只手，至于师父的容颜，想必远在几层天之外，巨大的程度不是我能看清的。我曾经从自己的身体里面往外冲，由内向外，每过一层都是一层浩瀚的宇宙，直到万万千千层之外。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大到难以想象，大到没有了思维，地球在我的泥丸宫里仅仅是一个细胞。等我冲到最后，看全自己身体究竟有多大的时候，我只有震撼的份儿了，因为我看到自己正好是师父身体的一个粒子细胞。我想是师父有意让我看到这些，让我明确自己与师父的关系，让我有无限安全感，让我确信修成了就永远和师父在一起，否则盲人摸象尚且摸不全，一个细胞怎么能看全整个身体呢？佛法无边，不及师父的身体，大到无边之外的无垠更无垠之外。想起师父的红银愿，茫茫天地我看小，浩瀚苍穹是谁造，乾坤之外更无垠，为了宏愿传大道。不以神迹干扰别人，想必是师父看出我的心思，所以手印翻飞，让我明白了几件事。 我见过两张大法弟子空中飞行的照片，这名大法弟子只修炼了两年多，有同修主张拿出来正式大法，鼓励更多同修。在另外空间，师父曾经讲过耶稣的事迹，让我明白了，有些人不是因为信服耶稣讲的道，而是因为看到了耶稣行的神迹才跟随他。大法修炼非常严肃，我们不利用神迹让人相信，不利用神迹拉拢人修炼，不依靠神迹劝说别人。出了功能的大法弟子不会轻易示人，更不会去干扰别人修炼。修炼人信大法应发自内心，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去掉根本的执着。兼修大法不是为了圆满，也不为功德，不为治病，不为跟着师父得便宜，只因为大法真的好，大法真的无私伟大。大法是宇宙的根本，是我们的命根子，同化大法，捍卫自己的命根子，当然是无条件的。从师父的手印里，我明白了，等这个阶段过后，会有很多大法弟子的神迹被世人流传出来，人们会谈论，说看到有人在天空飞行，如果现在就拿出照片，别人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就相信大法了，魔都要修了，那就不存在悟的问题了。别人还需要通过相信大法自己修出来，不能加以干扰。说我写几个字拍张照片，不信的人会说我瞎编，可是同修腾空飞行的神迹现在拿出来会成为干扰，未来瘟疫爆发。目前人类已经进入艰难阶段，师父为挽救众生，将灾难一再推后，直到最后一旦瘟疫爆发，将夺取亿万人生命，死亡人数是有规律的增加，爆发时以成方增加，瘟疫传染速度和幅度惊人。即使戴防毒面具，穿戴盔甲，躲到地下室，躲入山洞，都无济于事。瘟疫病毒，另外空间不叫病毒，会穿过分子构成的一切防护，但绝不会伤害大法弟子和符合真善忍的好人。对于修炼中人，心一正，念一坚，什么假象全不见。随着师父的手印，我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景象，胜似立体电影，身临其境。我看到死去的人七窍流血，从口、鼻、眼、耳朵、大便处、牙床流出，体内高烧，把内脏煎熬，无药可救。直到死亡数量，不仅包括人，还有海陆空中动物，达到一个比例为止，病毒会从全世界一齐消失，无影无踪。我看到病毒经过的高楼，里面躲着的邪恶倒了，其他安然无恙。我看到病毒经过的桥梁，里面藏着中共邪灵的塌了，其他完好无损。中共红龙将被断头，在这个阶段里，中共红色恶龙会被砍头，其人中组织内成员会紧跟着遭殃。宣布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三个组织的人有福了，而不肯三退的人就是红色恶龙的一个细胞，恶报临门，结局悲惨。我知道神给人留下一剂救命良方，就看人信不信，信则高烧突然全退，流血瞬间而止，人不治而愈。信与不信都得人自己决定，没人强迫。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是济世良言，诚心念动，大灾大难面前可救命。以上认识仅限于个人所在层次，有局限性，请同修以法为师，理性看待。2014年10月12日清晨，练功定中经历。
三言两语化去除色欲心。基督教圣人西西里亚出生于意大利罗马一个富人家庭，在基督教被迫害时期笃信了基督教，到了适婚年龄时，在父母的安排下结了婚。新婚之夜，西西里亚向她的丈夫表白，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希望能保持贞洁。这一番话让她的丈夫目瞪口呆。这时小天使出现了，成功地说服了沮丧的丈夫。通过这件事，西西里亚的丈夫也成为了基督徒。西西里亚和她的丈夫最终都被邪恶迫害致死。西西里亚的事迹令我很感慨，一个基督教徒能如此看待色欲，那么我们修炼宇宙大法，走在成神路上的法轮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可有的学员结婚后情欲一直不断，拖泥带水，因此修炼一直很懈怠，这可是很危险的。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地找我们的漏的，而不严肃地对待色魔的干扰，在这方面放松自己，这更是让旧势力抓到把柄，不仅遭到迫害，还会导致放弃修炼。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说，所以在这方面千万要注意，特别是年轻的大法弟子，没结婚一定不能有两性行为，结婚的更不能出这种事。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当然可以结婚，这个没有问题，绝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色欲心害人不浅，让我们都能放弃色欲执着，勇猛精进，早日圆满。
法会交流，西人学员信师信法，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墨尔本西人学员。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和家人于1994年从土耳其移民来墨尔本定居，现在任职一家专门接待国际学生的语言学校，教授英语。我是2001年9月28号有幸得法的。我清楚地记得得法一两个月后的一天，在一个讲法录像上看到师父，于是情不自禁地开始流泪。当时的我弄不明白究竟，就这样不住地流泪，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我现在当然知道为什么那时会如此感动了，因为自己明白的那一面，在终于找到回归之路后，无法抑制激动和感恩。我知道大法是最正的，我找到了自己的师父。得法前的我患有一种罕见的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心脏病，导致心脏无法正常工作，还有慢性偏头痛、胃溃疡、抑郁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疾病。但仅仅修炼三个月之后，所有的病痛全部消失，大法给了我新生。在土耳其住师弘法，为了让更多的生命听闻大法，在师尊的加持下，2004年我完成了将转法轮翻译成土耳其文的工作，紧接着就和丈夫及儿子回到了土耳其开始弘法。于是我们成立了法轮大法佛学会，很多新学员很快得法。翻译稿经过不断修订后，2006年转法轮正式在土耳其出版发行。2007年我们全家又回到墨尔本，并第一次观赏了神韵演出。当时我没有错过一场演出，而且每次观赏都止不住地流泪。我从此期待并尝试能让家乡的民众观赏到神韵。2010年我便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回到土耳其邀请神韵到那里演出。我提出主办神韵演出的申请，但神韵办公室一开始没有批准。然而几个月后，我收到电子邮件得知，师尊在审查神韵巡回演出的国家名单时问起为什么没有土耳其，还说师尊考虑土耳其学员应该主办神韵。我感恩师尊赐予我一生中这一段最美丽的时刻。于是我向任职的语言学校提出六个月的长假，校方两天内就批准了。批准的过程实在让人惊讶。我的主管上司一位主任说，他同意我的要求，条件是让他和我一起去土耳其。所以我就带着我的老板回到土耳其，并带他见到了那里的所有同修，进一步了解了大法的美好。在首都伊斯坦布尔，我和很少的几个当地土耳其和中国同修，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通过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媒体讲清真相，消除了邪党的干扰。 在周边国家同修的协助下，整体协调成功主办了神韵演出。我们坚信师父随时在我们身边，也再一次见证了大法徒正念正行的威力，永远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想和大家分享去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永远感恩师父。我的体悟是，当我们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很完美，每一件事。那是去年，我被邀请到 SBS 土耳其语电台接受采访，介绍法轮大法。采访当天，在去电台的路上，接到妹妹的电话说她得了脑瘤。因为父亲在我8岁那年早逝，28岁的母亲拉扯4个孩子，我是长女。当时妹妹仅6个月。艰难岁月使我们姐妹间的亲情非常深厚。接到电话的那一刻，童年生活的片段清晰地在脑中显现。我突然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失去妹妹的恐惧。然而，我也马上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命运是师尊安排的，我只接受师尊的安排。如果这是妹妹的业力所致，我无法控制。我来到人世间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不能被亲情左右。所以我对自己说，他是否能被治愈，师父说了算，我没有任何疑问。任何师尊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师父曾经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我内心对此坚信无疑，所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和妹妹通了电话后，我就去了电台，带着很纯净的心态，因为过了亲情关也感到很开心。也许是师尊的安排，也许是旧势力的干扰，不让我去电台讲真相，看我是不是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无论如何，作为大法修炼者，因为我们有慈悲的师父，所以我内心只有幸福。因为我们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师尊，我们就拥有一切。那次采访非常成功，我的妹妹去悉尼做了伽马刀手术，之后她经历了几次很严重的车祸，却安然无恙。因为我坚信师父对她放下了亲情的执着，师尊保护了她。在学生中讲真相，我在墨尔本一所大学附属的语言学校教授英语，所以我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也成为我2001年得法后最好的讲真相的机会。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我曾经教一个初级班，学生共20人，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基本都不会说英语。一天我问他们周末都做了什么，我也让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到公园练习一种来自中国的气功，所以我在白板上写下了法轮大法。立即所有的中国学生变得非常安静和不自在，有一个学生离开了教室，另外几个开始用中文嘀咕，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感到很奇怪，希望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又用英文写下了被禁止，解释说我练习打坐的功法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我接着写下了法轮大法的网址，让学生们去找自己国家语种的网页读一读为什么被禁止。他们立即开始搜索，我注意到中国学生也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网址。我还在白板上用大写字母写下，我很难过，说谎的是中共。我告诉你们真相，因为我很关心你们，你们现在在澳洲有机会了解真相了。我的上司主任有一个中国秘书，负责管理照顾年轻的中国学生。我知道这些学生也许会告诉这位秘书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但为了证实法，我一点也不害怕。大法永远是第一位的，真相一定要讲，无论发生什么。第二个星期，当我一进教室，让我吃惊的是，这些学生有些单盘腿坐着，有的甚至双盘腿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掩饰不住的笑脸。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一切都没有问题。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白板上写了中共在撒谎。班里的这一组学生告诉了语言学校里很多其他的中国学生关于我是法轮功修炼人的故事，以及法轮大法好。 有些人后来还特意找到我表示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因为法轮功学员研发的翻墙软件让在中国大陆的民众能访问到被禁的网站。当我讲真相的时候，在内心唯一的念头就是救人，所以我的心总是平和的。我知道什么都不是偶然的，我班上的这些学生都应该被救度。这些年来，我总是堂堂正正带着尊严讲真相。我很自信，作为大法徒，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思想上也没有任何害怕他们向校长抱怨或者要转班的念头，而且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教过数百个学生，没有一个曾给我难堪。还有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是，在儿子在住家附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申请可以接待一个需要长期寄宿的国际学生，不久就得到了消息，校方安排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16岁学生。当听说来自中国，我有些担心他的父母一旦知道自己的儿子寄宿的家庭里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将会有什么反应。于是我决定向校方的负责人说明我修炼法轮功，该负责人对大法一无所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详细介绍了大法以及反迫害的真相。听完我的介绍，他对我说，这里是澳大利亚，我们有权信任任何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不会鼓励学生去质疑任何人的信仰，因为孩子一家已经被通知将住在我们家里，所以这个决定不会变更。我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当我第一眼见到这个孩子，感觉他只有14岁，非常胆小，明显很担心在这个陌生的国家该怎么做。但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儿子麦克就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一天，学校的那位负责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已经告知这个学生有关法轮大法的事情。我说没有，但决定当晚就告诉他。麦克和我让他转告父母是否愿意还继续住在我家。他的反应就像最可爱的动画片里的角色，笑着告诉我们他的姑姑过去也修炼法轮功，但开始迫害后就不练了，因为他的父亲是党内的官员。他还说家里没有一个赞同这场迫害，然而他觉得暂时不告诉家里，我们尊重他的决定。六个月后，他又决定和麦克一起练功了。他说练功的时候真的感觉很开心，而且不久他也开始读转法轮。因为自己已经成为修炼人，他开始担心自己做中共官员的父亲，而且修炼人要讲真，所以决定告诉父亲这个事实。我同意了，他立即联系了家里。当时我觉得好像经历了修炼以来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很担心这个孩子，心跳得很厉害。听了父子俩的对话，我内心充满了对慈悲师尊的感恩。我知道他们两人都得救了。他的父亲说，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止你，你已经快18岁了，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这位父亲还要求能直接问候我，我们在 Skype 上见了面。他说没有任何问题，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法轮大法好。他说找不到比法轮功学员更好的人家来照顾他的儿子。虽然一想到这个父亲为了服从邪党，自己别无选择就难过流泪，但他为了自己的儿子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接下来的这个经历让我明白了中国百姓被中共谎言愚弄之深。有一次，我按课程要求学生们做个演示，内容包括自己民族文化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轮到一个中国学生时，他紧张地要求大家不要对班级外的人提及他演讲的内容，否则他在大陆的家人要受到迫害。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都非常好奇，这个学生的话题是中华传统文化如何被中共系统的破坏，以及64天安门大屠杀。他提到自己的叔叔当时遇害，他还介绍了中共的邪恶本性。他的演讲让每个人都很震惊，对他肃然起敬，也对中国民众经受的苦难感到难过。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很理解他，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他的第一反应和其他中国学生没什么两样。我很吃惊，甚至连他也会在某些事件上被中共洗脑。他开始重复中共的谎言，我保持正念，严肃地对他说， 昨天你还揭露了中共有关天安门屠城的谎言，怎么也会这样和中共一样看待法轮功？我再次体会到中共邪党对民众施加的毒害之深，这个了解六四真相的人也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但正念之场让他没过多久就醒悟了。一天他对我说，是呀，我怎么这么愚蠢，怎么就相信了呢？他向我道歉了很多次，让我吃惊的是他还拥抱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中国的年轻人拥抱。他在网上浏览了很多有关法轮功反迫害的内容。正念救人显神奇，师尊安排一切。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旅程中，我也有没做好的地方。譬如2012年在土耳其，这是8月的一天，我和丈夫以及另外两名同修来到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本计划到海边发大法传单，但意识到我们中没有任何人准备了传单，大家都感到羞愧，没有做到时刻把大法放在第一位。一想到此行无法救人，我难过的都不想去海边了。当我独自一人坐在我们租的房子里，我请求师父，请给我展现一个不需要传单而能接触到这个旅游胜地众生的办法。几分钟后，我听到一个人通过一个喇叭向整个小镇的人发通知，我清楚地听到通知的内容，几乎同时我悟到，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向整个小镇的人通告免费教授法轮功功法的方式。我立即打扮好，冲向海岸边，去找同修和丈夫商量具体办法。看到丈夫在和几个当地土耳其人交谈，原来他已经在弘法了，对方也很感兴趣。其中一个人说，可以帮我通过小镇办公室的喇叭发布通知，只要我告诉他免费交工的时间和地点。而另一个当地人是小镇上一个舞厅的老板，愿意提供舞厅和设备播放练功音乐，而当天时机也合适，我们决定把时间定在晚上7点。时值盛夏，天黑的晚，很多人都来了，练功音乐的声音播放得很大，能量场很强。我含着眼泪演示教现场的每个人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内心感激师尊的宏大慈悲和鼓励，甚至在我们没做好的时候，师尊都时刻守护着弟子，从没有放弃我们。但故事还没有结束，真不敢相信来学功的人中有一个是来自安卡拉大学的教授，正在撰写一个探讨人类历史上各种受迫害事件的研究论文，而最近的写作内容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当他一听到广播里通知人们可以就近学练法轮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学练了功法，问了我很多问题。他说，这次的会面非比寻常，能遇到我太幸运了。他还说，大法很神奇。太对了，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如有任何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